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啊， NBA 东西部决赛都刚好啊是打完了两场比赛。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在第三场开始之前啊，和大家来一起分析一下打完两场之后啊，东西部决赛目前的各自的走势啊。那么目前啊，录音的时候，东部的第三场就是波士顿啊，来到主场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啊，其实还没有开打。那要不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先和大家来分析一下东部的前两场啊，两场战罢，战平了，1-1。那波士顿是先在迈阿密的客场第一场，可以说是输得有些难堪啊。那第二场比赛完全把势头翻了过来，127-102，是大比分战胜了迈阿密热火。那么两场之后，现在第三场啊还没有开打，两位两场看完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我看留言区，首先有留言区，阿姆来采访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吧。留言区好像第一场打完之后，因为你在前瞻节目中是非常非常看好这个凯尔特人是吧，你当时说如果不理性的猜测，你是猜多少来着？
四
打比分哦，4-1，后来稍微收敛了一下，猜了个4-2。所以第一场热火主场大翻盘，最后是大比分取胜之后，我看很多留言的人说这阿莫你这回又要观澜巴克利了。但是是吧，第二场波士顿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打得非常有气势，赢得也是非常漂亮。很快留言区风评又变了，是不是？阿姆大家开始争香了。
这很奇怪，好多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我们这个两边横跳，但是自己这些评论不就是两边横跳吗？一场论其实大家真的大可不必啊。其实这个系列赛里面，我看完第一场虽然是波士顿凯尔特人输了，但是我还是仍然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第一场明显感觉到这个凯尔特人对于热火的防守，特别是在这个下半场的防守的变化有点不适应，失误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赖以生存的三分球啊非常的不准。但是总体看来，其实凯尔特人在第一场特别是在上半场是占有明显优势的。那第二场比赛基本上就是热火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按照地上打。所以我感觉这个系列赛还是很明显凯尔特人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4-1啊都不是不可能。
确实虽然现在大比分是1-1打平啊，但是我觉得从场面上来看，完整体的波士顿凯尔特人应该是要比热火强出不少的。尤其是第二场比赛这个斯马特和霍福德回归以后啊，整个凯尔特人的这个防守体系变得更加有层次了，就外线有大锁，内线有护框，而且五个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无限换防的，所以防的这个热火也是非常难受。而且这个泰勒西罗，我们寄予厚望的热火的除了巴特勒之外的另一个攻击点啊，也正如我之前预测的一样，因为他的防守短板，因为他这个进攻的不稳定性，身体对抗的弱势啊，在前两场比赛里面我觉得都表现非常一般。
没错啊，我们不要忘了热火第一场的确是在主场啊翻盘取胜了，但是打的呀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凯尔特人对吧，
少两个首发。
前两轮，对，前两轮尤其是第二轮啊东部半决赛的时候啊，斯马特和霍福德两个人作用实在是太关键了。而且啊，这支球队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团队篮球啊，他的确有巨星啊，有塔图姆，这样联盟现在应该是前五了吧。再采访一下，我觉得现在应该
是前五。我不同意，我还是不同意。而且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赢下来真的不是靠塔图姆赢的，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应该前五可能有点争议啊，我知道正经要提名勇士的那一位啊。前六吧。
你在开玩笑吗？
前七是稳的。前七是稳的，好吧，塔图姆前七，联盟前七是跑不掉了啊。联盟前期的塔图姆的确这个巨星是在，但是这个球队他的成功的关键是团队的防守，就是他的首发五个人包括轮换的怀特、格威或者罗威打替补的话，没有一个是防守短板的，我没有办法错位打任何一个人，不存在说我们之前说东契奇我可以点名打对面对吧， 专门打对面的短板，不存在。
凯尔特人最差的防守就是杰伦布朗，是吧？
而对，而且
以他这个身板，以他这个身高，作为一个最差的防守点，还是太奢侈了。
没错，就是杰伦布朗，他说差吧，你放在一个平均的球队，那肯定是防守好的了，对吧？
对，你放到篮网队，他就是防守最好的。
所以啊，凯尔特人在第一场比赛啊，他是有这个漏洞的。就比如说普里查德，普里查德两场比赛，其实你看他火力啊非常好，进攻端要怎么投怎么投，对吧？简直是一个山寨版的对面的泰勒西罗。但是防守端呢，对面的泰勒西罗也好，吉米巴特勒也好，甚至奥拉迪波也好，我就专打这个普利查德，对吧？你原来普利查德这位置是斯马特啊，那他们想打斯马特呢，基本上是躲着斯马特打，那见到普利查德就是往
两眼放光。
所以完全不一样。普利查德在第一场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被热火大翻盘的那一节，基本上不能上场啊。那第四节是打满了全场，但是在场上就成为了对面的靶子。所以防守存在漏洞的凯尔特人，他的这个成功的法宝没了。第一场啊，虽然是上半场还能建立将近十分的领先优势啊，那第三节遇到了对面可以说是 NBA 现在最优秀的临场变阵教练之一，对吧？斯波。那临场的变阵第三节完全是把节奏变了回来。
就说实话，热火这个球队啊，不管从凝聚力，从这个战术，从他们教练的水平，包括球队的气质来说，都是无可挑剔的。输还是输在啊，硬天赋真的比凯尔特人要差太远了。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首发里面是有两名球员都是落选秀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轮换阵容里面好像有五到六名球员都是没有这个进入选秀大会的二轮秀的。所以这个按硬天赋来说，真的热火和凯尔特人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拿热火这边最好的球员，这个打完第一场比赛，很多这个球迷或者说媒体啊，也是把他吹成了联盟前五的球员，吉米巴特勒。硬说吉米巴特勒的硬天赋啊，真的还是比对面的塔图姆啊要差了不少的。
对，其实我看第二场比赛，热火这边球迷最绝望的可能就是波士顿那边基本上好几个人都可以无视防守拔起来就投，这个你即使防守做得再到位，确实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绝望的。
没错啊，所以啊，到了第二场啊，面对对面基本上是全勤，除了这个怀特因为家庭的原因啊是没打比赛，
生孩子
基本上全勤的凯尔特人、
那怀特马上生完孩子回来，
范弗利特的 buff，
对，但是如果是康利的 buff 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不一定了。所以啊，面对一个全勤的几乎是所有人健康的凯尔特人啊，那热火几乎是被对面啊一波流在第二节就带走了。第三节其实可以看出啊，中场休息之后斯波教练还是变阵啊，还是有一些应对的，基本上第三节的总得分两边是战平的。但无奈呢，就是热火第三节进攻打得更好了，其中应该是第三节中段是有一波17-5的小高潮，但是没办法，一旦把比分追进，对面斯马特也好，这个塔图姆也好，总是有回应的关键三分球，所以一旦热火起势了，对面一泼冷水又浇了下来。所以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正如两位所说的，两边绝对天赋啊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两边的这个爆点的数量也是有差距的。你让斯马特都能打出24分是吧？
准三双，
然后再加准三双的数据，那真的没办法，你热火想赢球实在太艰难了。
而且反观热火这边的二号球星啊，阿德巴约，这个系列赛特别是第二场比赛只得了6分是吧，基本上在 场上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就他这个表现其实是也是让我们非常失望的。作为一个全明星球员，作为一个这次今年入选了这个最佳防守阵容的球员，一场比赛只得6分，而作为球队的第二号球星啊，就感觉阿德巴约怎么越来越追梦格林化了，是不是？进攻的技术哪去了？以前还有这种中距离或者说这个三分球线内一步的这个两分的长两分的水平的，现在完全不见了。
对，但这不是阿德巴约这个系列赛的问题啊。阿德巴约今年整个季后赛就没有炸过。阿德巴约的常规赛啊，今年的数据是19+10，对吧？19+10看上去还算是一个准全明星、全明星级别的，但是今年季后赛、啊、打到现在13场比赛了，13+7。对不对？而且 不是说他投篮不准了，将近60%啊，59%的命中率，但是对每场只出手8个，这比什么斯特鲁斯啊、什么塞勒西罗啊都少，对吧？比奥拉迪波场均出手在季后赛还要少。
对，你如果说打前一个系列赛打大地的话，他出手少，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基本上就是压力很大，进攻的压力很大。但是这个系列赛打凯尔特人，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多出手的。
不好说，这个罗威加霍福德的防守搞不好比大地的还恐怖呢，还粘人呢。我觉得热巴的问题在于他有点像这个艾顿啊，就是有那种洁癖，我感觉都是躲着打，跟我们感觉中的这种黑又硬好像不太一样。
但他防守端是很强硬的，他防守端完全不躲，完全都是喜欢上身体的。
没错，他这个盖帽那场，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追梦格林化了，不是艾顿化了，就不愿意进攻。
而且还有两个对于热火来说很不好的消息啊，一个就是下面接着两场比赛都是波士顿的主场了，那如果两场比赛都不能在客场取胜的话，3-1落后，那对于热火来说就基本上是悬崖边上了。另外一个就是塔克好像是膝盖的受伤，导致他这场比赛应该是出战成疑，我不知道现在最后赛前会怎么样，但是即使上场我觉得也会对他的强硬的打法有一定的影响。那塔克这个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就像我们赛前预测的那样，对塔图姆的对位，包括在场上、给热火这支球队提供能量，这都是塔克的工作。
包括前场篮板球，
前场篮板球
非常凶。
没错
没错，这个塔克不能完全的健康啊，是对于热火非常大的伤害。那对面斯马特的健康回归也是给凯尔特人攻防两端都带来了活力啊。我们之前在前瞻分析中啊，当时还在猜测是不是斯马特去防吉米巴特勒，那结果真的是很多个回合啊是斯马特防的，而且防的效果
非常
好，
好像吉米巴特勒面对斯马特的防守的三分的投篮命中率啊是不足40%的。
没错，而且斯马特可以说也是可以说是季后赛经验非常多啊，而且今年的季后赛呢很多次是让大家看到了在低级失误在低迷发挥之后啊很快的反弹了，或者在这个第一场缺阵之后啊那第二场的复出也非常的强势啊。真的我觉得斯马特真的是这支球队的灵魂，是吧，是这一支热血球队我觉得啊是真正的场上的领袖的气质。就是塔图姆你说他是不是联盟前五前六前七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他在场上的领袖气质啊还是比不了斯马特，有没有这种感觉？
能嚷嚷是吧
没错，嗓子大能嚷嚷。
但说实话这个系列赛打到现在前两场比赛我的感官就是精彩程度啊确实不是很高。说实话这两场比赛我基本上第四节我都没怎么看了，基本上就是要不然是热火领先很多，要不然就是这个凯尔特人领先很多，而且总的场面的精彩程度也是比较差的，所以也是希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热火能打我们的脸，能够在波士顿打出自己的水平，最起码能撑到最后5分钟吧，让比赛更有悬念一些。
阿木你知道吗，如果热火想要赢下比赛，我觉得他们要把比赛打得更加难看一点，就是不能跟波士顿跑起来，他必须要打慢节奏，跟他一刀一枪的去肉搏啊，用这种什么翻身跳投内线墙板去跟他肉搏，
造犯规是吧，巴特勒造犯规，
一旦跑起来这种流畅起来这种干拔三分转换进攻，那你怎么会打得过波士顿呢？
没错，而且别忘了第一场是怎么赢的呀，一方面是进攻能打对面的弱点，那防守端呢第三节球队对于对面持球人的施压实在是太可怕了，应该如果我没记错啊，光第一场的第三节吉米应该就掏了塔图姆至少应该至少三个，至少三个，所以当时塔图姆一度是不知道怎么运球了，这运球传球都要被吉米掏。真的如果热火要能赢那必须打得更加肉搏一点、
Physical、
我们在这个没错，当时我剪辑上的标题啊，我们这个前瞻的这期节目我当时起的标题就是两边的肉搏战。真的其实这两支球队啊打到最后肯定是贴身肉搏，如果是打得更加支离破碎啊，那我还更相信有这种蓝领精神铁血精神的热火这边，但是如果是纯拼天赋两边互殴啊，那肯定是凯尔特人的火力更强。 但是呢，我觉得虽然现在是热火啊丢掉了一个主场，马上要来到非常难打的这个波士顿的 TD 花园啊，我相信全联盟最能在失利之后调整的教练就是斯波了。所以热火如果能在 TD 啊，能在波士顿偷下一场两场啊，那斯波我非常期待他能在战术上玩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所以啊，阿莫最后再采访你一下，你的这个4-2的预测现在看来是不是更稳了，还是说你觉得后悔没猜4-1，没有任性一把？
我觉得4-2和4-1现在两个这个结果是5-5的情况，4-3是不可能出现了。
那我和正经现在只能支持热火了是吧？
对
对，
全力支持热火。
对，让热火多就多赢几场。但是呢，正经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打7场，而且我们4-3，我们俩猜的都是凯尔特人的胜出啊。如果是凯尔特人7场胜出，那意味着最后一场是在热火的主场。哇，那凯尔特人这还是有些压力的。别忘了，凯尔特人现在打的这些系列赛啊，最后都是对吧？打的是有主场优势的，打篮网不用说了，打雄鹿关键的第7场啊，如果不是主场，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雄鹿客场的话，所以要到迈阿密的主场打第7场啊，其实我觉得7场取胜还真的有点难，6场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最保险的。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本期的节目将会分成上下2期，下期也很快会推出，大家一定记得不要忘记关注和收听哦。